足球小世界，
世界大球场，
一杯咖啡的时间，
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看万场球。
2024，
我
们继
续
一起
看球、聊球、追球。
英超天王山之战，曼城、阿森纳互交白卷，利物浦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感觉该有多好。阿隆索决定留任勒沃库森，利物浦拜仁该怎么办？豪门俱乐部选帅，价值观合拍有多重要？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足球咖啡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英超天王山之战后，我们迎来了新期的节目。冯老师你好。
林子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式进入到 Q2、
啊、
是吧，第二季度
4月1号，
不知不觉这个2024年过了 25% 了、嗯、对吧，我们离欧洲杯更近了，离2026年的世界杯也更近了，
还真是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
嗯、
对，昨天的天王山之战我看了，但是说实话呢，这过去几天过去一周的心情特别特别不好，
确实是
因为我和林子的一位共同的朋友、
嗯、
最近突发疾病啊，生病情况不是很好，所以说实话看球
心情比较沉重，
没有太多心情看，
没错，
对，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前两天中超的比赛，北京国安客场1-0战胜武汉三镇的比赛，
没错，
就北京国安队进球之后，所有队员举起了一件这个 T 恤上写着一位球迷的名字、
嗯、是的，
然后写的是加油、
嗯、
啊，其实这位朋友这位球迷是一直是御林军多少年来的
死忠球迷，是的。
去年，国安的主客场比赛他都去了，而且不光是去年，很多年的比赛主客场他都去了。
嗯，
真的不希望就是这样的事情发生。而这位朋友恰好又是我共事10年的同事，
对呀、
啊，同时是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嗯，
所以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只有祝福，对吧？只有祝福，然后。但是总体来讲，就过去几天过去一周的心情真的不是很好，
没错，确实很难过。嗯，而且
对，所以
我们能做的也真的不多、嗯、只能是希望，
对，有的时候有一种无力感，
对， 希望我们的朋友能早日康复，早点回来，然后2026美加墨世界杯还等着你呢。
没错，周末这个北京国安客场对武汉三镇的比赛，大家如果看了那个画面的话、
嗯、
确实也很感动啊，
没错，
包括北京国安队赢了球之后，所有的球员来到客队远征军的，就御林军的看台前面，
嗯，
球员们再次举起了上面写着这位球迷姓名的 T 恤，然后祝他早日康复、
嗯、
然后在看台上，应该远征军我看目测有几千名国安球迷去了武汉吧，然后、
嗯、差不多感觉，
对，大喇叭里边球迷代表在喊着，就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这两个字、
嗯、
对吧，也鼓励着生病的球迷，我们的朋友啊、同时不放弃也是北京国安这支球队的意志品质和精神内涵吧。
没错。
对。所以我说这些不只是因为我是国安的球迷，我说这些也不只是因为很就是刚才说的这件事情的这个主人公这位球迷是我们的好朋友、
嗯、
也是因为就是足球它之所以为第一运动，对吗，它是有它的道理的，因为北京国安也好，任何一支我们深爱球队也好，它不只是一支球队。我看前两天北京电视台的一个节目有这么一句话，大致意思是这样，他说
嗯，
一支球队对待球迷的温度是吧，决定了球迷给这支球队的呐喊声，说
的
很有道理，
没错，
对吧？那古往今来其实足球这项运动一直在变化着，足球技战术一直在变化的，但不变的是球队和球迷之间的这种连接、嗯、这是一种文化，而这种文化和价值观它其实代表了一个球队一个群体甚至一个城市的价值观，所以嗯，我们作为就是这名球迷的朋友，我们感谢北京国安俱乐部啊、我们也再次感到了足球它的温度，是吧，
是的，
它能够把人们聚拢在一起，它能够给人们以力量，它的独特的力量所在，这就是足球、
嗯、是的，
深爱的这项运动，
希望他的热爱能够给他力量，
没错、
嗯、
那刚才说到这个价值观啊，其实今天咱们这节目主题，对吧，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其实也和价值观有关、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过去这个周末，哈维阿隆索勒沃库森主教练决定留任，
留下来
继续留在药厂， 对，那么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就出来了，利物浦如果今年夏天没有阿隆索的话，那主教练该选谁呢？
哎呀，
所以今天就有了这么一个主题。
嗯
啊，
我发现你这曼联球迷啊，最近还真是挺为利物浦选出来操心的啊。
这老给别人家操心，
真的是。
哎，但是这事儿呢，你说利物浦选出来，它是世界足坛
大
事儿，大
事儿、嗯，
而且是吧？咱们球迷里边，咱们听友里边有不少利物浦的球迷，
嗯、
这事儿也关乎到很多利物浦球迷、很多英超球迷，大家的看球的体验，
没错，
对吧？那么咱们足球咖啡之馆这节目不就是为球迷服务的对吧，所以我说利物浦为利物浦选帅操心
没毛病，
没毛病吧、
嗯、是的，
对，而且之前节目里边我一直在说，我说一直觉得哈维阿隆索是利物浦最合适的教练，
对啊，
无论是从能力然后他的技战术风格再加上他的价值观与利物浦多么符合，他又是利物浦曾经的球员，曾经的功勋球员，对吧？尤其是在价值观这一点是可以代表利物浦这支球队这家俱乐部的。所以我之前特别希望说阿隆索今年夏天是不是能在欧联杯的决赛当中勒沃库森对上利物浦，然后阿隆索赢一下克洛普、
嗯、
阿隆索接任成为安菲尔德下一任的主人，但是这世界好像没有绝对的完美。
嗯，
咱们设计的这个剧情虽然挺美好，但是至少在今年夏天不会发生了。阿隆索宣布留任，那勒沃库森这周末也赢了球，2-1赢了霍芬海姆，而且又是逆转，又是绝杀、
嗯，
这德甲冠军越来越近了。剩下7轮比赛，我算了一下，勒沃库森再赢3场。阿隆索就是冠军教练了，
确实是啊。哎，看了你前两天小视频啊，在利物浦下任主教练众多传闻的人选当中，我看你还挺看好葡萄牙体育的阿莫里姆。来给我们说说阿莫里姆怎么就符合利物浦的价值观了呢？
不光是价值观、
嗯，
我觉得阿莫里姆主要是人家比较有能力。39岁，算是年轻的教练，是吧？而且呢，他的特点，你看各种报道，你看葡萄牙媒体的报道，你看葡超的比赛，你就会发现阿莫里姆。他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感觉是很好的，是很有领导才能领导能力的，能够压得住更衣室的，对吧？而且呢，这名教练就是他的战术体系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和利物浦有点像，虽然利物浦现在在克洛普的带领下更多是一个4-3-3的阵型，而阿莫里姆在葡萄牙体育是3-4-3，虽然这阵型不太一样，但是你会发现球员在场上的这种交叉换位，包括高位反抢，以及足球风格，阿莫里姆和现在利物浦的克洛普是有一定的相像之处的。
像，
哎，而且阿莫里姆这名教练呢，他这个战绩其实也挺硬的。在葡超执教这几年，带着葡萄牙体育在2021年拿到了葡超联赛的冠军。要知道，那是葡萄牙体育19年来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嗯，
你看这是不是跟这个克洛普有点像？前两年的时候，克洛普带着利物浦是吧，拿到了。球队是吧，英超时代以来的第一个冠军，就是都是时隔多年拿到联赛冠军，这么说也有点像，刚才也说到了技战术风格和克洛普挺像的、
嗯、
其实在前两年咱们说欧冠的节目当中就说过葡萄牙体育这个主教练阿莫里姆将来是一个名帅的胚子，很多人都说哎，阿莫里姆是葡萄牙的又一个穆里尼奥，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他的风格的话和穆里尼奥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哎，可是他没有五大联赛的执教经验啊，没在英超证明过自己，也没执教过超级豪门，那这都不重要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很重要。您、
嗯、
虽然前两天我的小视频里边，我看到很多球迷在底下留言说，这个阿莫里姆带队踢欧战可是不怎么样、啊，对吧？但是你别忘了，他带的是葡萄牙体育，他带的不是利物浦，不是英超的豪门球队，对吧？他能力在这儿的话，如果你给他不一样的牌。更高级别的牌，那我们得相信他能够打出更好的战绩来。而且我一直觉得就五大联赛的执教经验不是一个教练他登陆五大联赛登陆英超之后成功与否的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嗯、
你看当年穆里尼奥是吧，在波尔图从波尔图来到切尔西也没有英超执教经验，那不是来了就拿冠军吗？你看波斯科格鲁现在热刺主教练是吧，之前也没有执教过五大联赛，那这赛季在热刺执教不也很好嘛、
嗯、
是吧，很大概率这赛季会带队进前四，下赛季进欧冠，对吧？所以我觉得大家看一个教练的话关键还是看三点，是吧？一个呢是管理能力、
嗯、
人员管理能力，第二个呢是他的技战术的水准，因为毕竟是足球毕竟是一个运动，对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他的价值观跟球队 合不合拍，
是不是契合、
共不共振，对，然后这个相不相符，对吧？而且你看看利物浦这主教练，过去的这个历任主教练克洛普、罗杰斯、霍奇森、贝尼特斯，再往前霍利尔，他们在执教利物浦之前其实都没有执教过英超或者欧洲赛场的超级豪门，
也是
那克洛普之前执教过多特蒙德，那多特蒙德不能叫超级豪门、
嗯、
对吗？那么罗杰斯之前执教的是斯旺西，那霍奇森之前更不是说在英超执教过什么豪门的球队，利物浦是他执教的第一个英超的豪门，
对呀、
啊。贝尼特斯之前是在西甲，是吧？所以就是说利物浦呢这家球队他相对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名教练来到英超是一个白纸、没有被英超或者说没有被英超的其他豪门浸染过的教练，是吧？也没有执教过其他国家的像皇马、巴萨呀、大巴黎呀、拜仁啊这样的超级豪门、所以这么说的话，你看热刺现在的博瑟科格鲁啊、拜仁曾经的这个纳格尔斯曼，是吧？甚至是执教过切尔西的波特，这些名字虽然都和利物浦联系在了一起，最近这些天大家也在说这几个人，波斯特科格鲁啊、纳格尔斯曼、波特会不会接任利物浦啊，但是你从这个他们已经在英超或者其他国家的超级豪门浸染过这个经历，那利物浦可能就不会选择。
是啊，
对，
确实是。哎，那德泽尔比不香吗？
德泽尔比很香啊，德先生很香。
是啊，
我昨天带着布莱顿啊客场虽然1-2输给了利物浦、但是布莱顿踢得不错，而且德泽尔比确实是那种很有激情，战术上一直在革新，这样的教练，连瓜迪奥拉都很欣赏他。但是呢，我觉得德泽尔比啊，他不适合执教利物浦这样的豪门球队。
怎么呢？
他更适合那种平民球队、黑马球队，甚至是把这个屌丝球队给他带得越来越好。你比如说这个。曾经这个意甲的绿巴萨，现在已经不是绿巴萨了，意甲的萨索洛，是吧？然后这个布莱顿，布莱顿虽然之前有波特的底子，但是德泽尔比确实让布莱顿踢得更好了、那我觉得如果德泽尔比德先生他来利物浦的话，就是这个德泽尔比他这个战术啊是真的是不擅长防守、这利物浦这支球队本来就是攻强守弱防守弱点，你让德泽尔比再来执教利物浦
更弱了，
这弱点更明显了、这比赛又赢球估计都是什么3-2、4-3、5-4这种比赛。所以我觉得德泽尔比呢，他其实虽然从价值观上可能稍微像一点啊，但是从他的这个执教球队的档次是吧，以及他的擅长点来讲，可能没那
么
适合现在的利物浦。
您正在收听的是《足球咖啡馆》，一杯咖啡的时间陪你聊足球，但不止于足球。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点赞、评论、转发、分享，这就是对我们莫大的支持。从世界杯到欧洲杯，从五大联赛到美职联，我们始终在现场。在各大社交媒体关注足球咖啡馆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沉浸式体验足球现场。想要和主播一起聊球吗？微博搜索足球咖啡馆，点击博主精选，订阅微加会员，自动进入聊球群，尽享专属福利。2024，我们一起看球、聊球、追球。
哎，刚才你一直在说价值观这三个字，但很多人会觉得相比于执教履历、管理能力这些比较硬的东西，价值观相对比较软性啊。那你觉得豪门俱乐部在选帅的时候，价值观这个东西真的很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呢，你要看哪个俱乐部了、对吧？对利物浦它很重要，
就是重要。
因为利物浦咱们之前说过是一个精神内涵非常强大的球队， 是吧、你得有那种有 never walk alone 的这种精神、你得自带这种气质，你才能进利物浦执教。
是的，
但是对其他一些俱乐部来讲，就是价值观这东西可能没那么重要，比如对切尔西来讲就不是很重要、是吧？你看切尔西这些年来出什么球来，你就知道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是吧？
穆里尼奥、孔蒂、萨里、兰帕德、图赫尔、再到之后波特，然后兰帕德再回来现在波切蒂诺，好家伙，这完全是不一样风格的教练。你到底追求的是吧曾经在切尔西踢过球执教过像兰帕德这种，你究竟追求的是冠军教练像穆里尼奥、孔蒂这种，你究竟追求的是曾经能打出过在热刺打出过激情足球的波切蒂诺，培养年轻人的波切蒂诺，你还是追求的是说你给他耐心给他时间， 是吧，像波特这种来到切尔西，你就得给他时间，而切尔西没给他时间。
嗯，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像切尔西这家俱乐部可能就没有那么注重，
没太在意、
价值观。这不是说他不好，这不是说他不好，他只是就是说没那么在意价值观的这么一个
选择不同
传承，而对利物浦来讲，对利物浦来讲这就很重要了。
是啊，哎，那价值观对曼联选帅重要吗？
对曼联很重要。你看，我们小时候看曼联，其实就知道曼联这家俱乐部，他虽然战绩很强很好，但是曼联的球迷们其实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球员不遗余力的在场上拼抢，
嗯，
是吧？一个边界球都要拼抢，这是曼联球迷最喜欢的，这是能够代表这家俱乐部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
嗯，
所以就你问我说曼联队选帅的时候注不注重价值观，我觉得很重视啊。
嗯，
但是我们这个管理层经常迷失自己，是吧？经常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不在乎价值观这个东西，而是有时候犯糊涂，是吧？某几年某个阶段他就忘了这个事儿了。我不知道大家昨天听没听曼联1-1客场战平小蜜蜂布伦特福德之后，这个主教练滕哈格的赛后采访。我跟你说，这个他这个赛后采访，我听完了之后，我觉得不仅滕哈格迷失了，我自己都迷失了。就是他那个采访说的是什么？就是我看了很多国外的这个对他采访的评价啊，就是大家都无论是曼联曾经的名宿，还是比较中立的评论员，大家都觉得这滕哈格在说什么？第一就是他的回答里边是没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嗯、说了好像没
说，感觉就是他是没有任何说了好像没说，对，就像一个没有任何想法的教练一样，而且他好像还两次提到了利物浦，
嗯、
然后说啊，我们现在没有像利物浦踢出那么高质量的足球等等。
你看他跟你一样啊，都在操利物浦的心。
对，但是但是不一样的是咱们是评论。这滕哈格你是当家的，你是曼联的主教练，而曼联和利物浦又是死敌、
嗯、
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让你的球员怎么想、嗯、你让曼联的球迷怎么想，
是
你在你的发言里边第一言之无物，你没说什么，然后说的唯一我觉得有点内容呢是在说我们现在没有到利物浦那个级别，就我觉得反正这话听着挺不爽的。
是啊，嗯。哎，像利物浦跟克洛普就是价值观相投啊，那有什么价值观不相投的失败案例吗？
有啊、嗯、我觉得当年那个热刺和穆里尼奥就是不太成功的案例、对吧？热刺之前波切蒂诺执教的时候，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可能没有到超级强队的水平，但是超水平发挥了、
嗯、
他不是豪门球队，但是踢出了像豪门一样的水平，而且踢球的风格也是赏心悦目的，对吧？那热刺的那个时候波西诺带的时候斗志昂扬气势恢宏的，是以弱胜强的，咱们先不说赢不赢球，他带队的时候球迷对于球队的那个支持那种感觉是空前高涨的。
是啊，
那穆里尼奥带队的时候是列维请来了冠军教练穆里尼奥，热刺也需要一个冠军、
嗯、
但是你在那个纪录片里，咱们前两年一直在说应该是亚马逊吧拍过的这个纪录片 All or Nothing、
啊、
是吧，这个纪录片是这个热刺有一个赛季是热刺，然后热刺有一场比赛更衣室里边穆里尼奥带着脏字的跟球员们说，这个脏字我就不重复了、嗯、那意思就是你们下半场你们得像坏孩子一样去踢球、
嗯、
就是你们得像坏孩子一样去踢球才能够激怒对手才能够赢下这样的比赛，
有点困难。
但是你看看你看看热刺队中这些球员大部分都是好孩子呀、
啊、
就是你让他像坏孩子一样去踢球，这个我就有点价值观不相投了。
太难了。
是。
哎，那如果按价值观来说的话，杰拉德成为利物浦下一任主教练，那是不是价值观满分啊？
这个价值观啊和俱乐部 DNA 这事儿还不太一样。我看其实大部分媒体也好或者球迷也好更常讨论的是俱乐部 DNA。是吧，因为这个很好理解，是吧，我哈维和巴萨这是俱乐部 DNA、
嗯、
哈维曾经就是球员时期就是巴萨的核心，巴萨的大脑，那回来俱乐部当教练继续按照 TikiTaka 这套来、
嗯、
那自然是 DNA 啊，对吧，那皮尔洛和尤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 DNA， 虽然皮尔洛执教尤文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嗯、
那现在的德罗西和罗马这也是 DNA， 是吧，阿尔特塔和阿森纳这也是 DNA，
是，
对吧，或者说就是你从小是球队的死忠， 是吧？泰尔齐奇和多特蒙德，这也是 DNA，就是 DNA 它和价值观呢有一定的重合的地方，但我觉得不完全一样。就是说这个价值观更多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气质层面的、自带的这种个人魅力层面的，倒不一定说你曾经和这支俱乐部是怎么样的关系，不一定是说我曾经一定是这家俱乐部的球员，
是的，
对吧？而且呢，就是这个价值观，我觉得它包括的东西，它对一个球队的作用就比 DNA 更重要，因为你 DNA 更多的是一个身份的认同嘛，对吧？而价值观呢，它是包括了你怎么和俱乐部互动，你怎么跟球迷互动，你怎么跟球员互动， 是吧？像多方面的，对。反正就是咱们说这么多价值观，也不是说这价值观满分就行，就是咱们毕竟得赢得胜利嘛，咱们也不是说一个慈善机构，
能
你任何一个俱乐部
关键，
对，你球迷第一个看的还是战绩，是吧？你战绩可以的情况下，咱们再说别的。反正刚才这期节目咱们也讨论来讨论去，就是你选帅，你这三个因素嘛，对吧？你管理水平、技战术水平，然后就是价值观这匹配度。
嗯。是啊，哎，咱们不具体说哪个俱乐部了啊，就泛泛来说俱乐部选帅这个事儿，那价值观这个因素能占到百分之多少呢？
那如果一定量化的话，我觉得30%-50%吧。你像利物浦这种俱乐部，它肯定就是
比高一点，是的。
或者说，对，或者说价值观这事儿，它有一票否决权，就是你能力再强，是吧？你技战术再高超，哎，
觉得
你
价值观
不
符，不
符。对，一票就否决了，对吗？那有的俱乐部可能就稍微低一点，占到30%，是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虽然不同的俱乐部有不同的浮动哈，但是呢，就是这个价值观这件事儿，主教练和俱乐部的价值观相投，它对于现代足球的教练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虽然我们一直在用教练这个词儿，
是，
但是在现代足球当中，教练更像一个 manager，更像一个经理，是吧？他不光是制定技战术。他是这家俱乐部可能是上上下下最中间的一个灵魂人物，
没错，
对吗？你刚才咱们也说到了，你怎么对待球迷，怎么对待球员，你怎么和俱乐部的高层互动，是吧？你同时又是一个外交官，你同时又一个发言人，是吧？你既得管场上，你也得管更衣室内，你还得管场外边的球迷，所以你是一个核心，对吗？所以
全会人，
所以对你的这个价值观的要求就更高了，你不仅是一个技战术的教练，你还是一个 HR， 你还是一个人事，你管着那么多人呢，对，反正30%还也好，还是50%也好，就每个俱乐部它不一样，那有的俱乐部的球迷他更看重短期成绩，
没错，你得赶紧出成绩，
对，其他一些俱乐部呢，大家更有耐心，是吧？更看重这种社区感。更看重俱乐部的精神气质，所以这公司跟公司之间不一样。
确实是，哎，咱们也欢迎大家留言来说说啊，你的主队俱乐部在选帅的时候有多看重价值观这个因素？
对，其实这个和就平时大家各行各业里边找工作是一样的，是吧？你不同企业、不同岗位，其实对价值观这个要求
很不同。
那你同一个公司，对我面试一个这个人事，面试一个 HR， 那他这价值观太重要了，是吧？他去招人的时候，他在做员工关系的时候，你得体现我们公司这个价值观，就对吧？这个主教练不就跟 HR 似的吗？
是的。
那我要是面试一个销售，你面试一销售，那你可能问他的问题是：你能做出这业绩吗？你曾经业绩怎么样，是吧？或者你问他，你会喝酒吗？是吧？你能上酒桌吗？你能谈生意吗？你得问这问题，对吧？价值观咱可以往后放。行了，咱扯远了，反正。希望这个利物浦啊选帅顺利啊，我挺相信利物浦的管理。
你这个对别人家的管理是非常有自信的啊，
很
相
信
啊，
很相信，就不然呢？那好多事儿就是这样，那没有对比，没有伤害，
真是。
反正利物浦球迷赛应该挺开心的，因为昨晚上赢了布莱顿，而且赢球之后，这利物浦球迷可以在沙发上一坐，是吧？看着曼城和阿森纳开始这个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是这么说
的
吧？反正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总之，曼城和阿森纳打平之后，这利物浦的感觉一定很好，因为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感觉多好。
那是啊，太不一
样了。我不用再看别人的脸色了。
对呀、啊，
对，我现在积分领先，我也不用看净胜球了。那利物浦只要拿下剩下的所有比赛。啊，虽然这么说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难。但是现在利物浦是有这样实力的，我只要拿下剩下所有比赛，冠军就是他们的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哎，太重要了。
确实是。哎，你觉得有没有这么一种可能，克洛普赛季结束前宣布再执教一年，等到2025年夏天阿隆索来接任？
不太可能吧、这毕竟人家有着这么强的管理能力，不会这么随意吧、毕竟克洛普不是霍奇森，你像霍奇森前几年的水晶宫其实挺好的一个退休，是吧，退休结果，然后退休了之后非得出山，然后出山这个带队好像带着沃特福德吧去保级，保级还没成功、然后后来又继续执教水晶宫，然后再到今年赛季中途又离任啊、我觉得这个赛季甭管利物浦结果如何，当然很有可能还是拿到英超联赛的冠军，一个非常完美的结果。
说数据统计是这样，
现在今年这
说数据显示利物浦会夺冠，
数据显示这样是吧？是，就是甭管怎么样，甭管夺不夺冠，我觉得已经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了。再加上人家这个管理能力比较强，是吧？这选帅过程也会很科学、很缜密，很有组织。我觉得克洛普宣布再来一年的可能性很小。
哎，未来几周或者几个月啊，要解决下一任教练问题的不仅有利物浦，还有拜仁。那拜仁选帅价值观合拍有多重要呢？瞧我们多点题。
点题。这个德甲球队相对来讲，刚才咱们说了好多英超球队、对吧，德甲球队呢整体上是吧更重视价值观，
普遍都比较重视。
英超的球队比起来，意甲、西甲、德甲其实更注重这个社区感、球队价值传承这些事儿。
是，
那但是对拜仁来说啊，这个还是赢球拿冠军是最重要的。拜仁的主教练，我怎么感觉就是八字可能有了一撇了，但是还不敢写那么一捺。就是我看最近也有一些名字浮出水面啊，像这个孔蒂。让孔蒂在家待了应该也挺长时间了，有人说拜仁应该把孔蒂请来，气质都挺符合的。也有人说现在斯图加特的主教练塞巴斯蒂安赫内斯跟拜仁非常接近、其实我更相信这个斯图加特的主教练小黑呢赫内斯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任拜仁的主教练、你看他带着斯图加特是吧，这前几个赛季的保级队，这赛季现在排在第三，进欧冠基本上嘛，咱不能说绝对，基本上稳了。而且斯图加特现在也在不断给德国国家队贡献国脚，同时这支球队虽然上赛季的队长远藤航去了利物浦，但是这赛季整体的战绩比上赛季提升了那么一大块、而且比赛也好看，对吗？那这是主教练的功劳啊。而且四十出头的塞巴斯蒂安赫内斯，他还是拜仁荣誉主席赫内斯的侄子。还是他侄子、所以就是各种关系吧，让我觉得这个塞巴斯蒂安赫内斯斯图加特主教练有
可能
夏天会入主拜仁。对，拜仁这周末输了
啊，对呀、
输给多特了。你看我前几天这个不能说感觉吧，而是说咱们至少说了一句吧、就是说看看多特能不能客场证明一下自己，不争虽然拿不了冠军了，但是不争馒头争口气是吧，多特果然赢了拜仁、那赛后这个图赫尔也承认说冠军没戏，恭喜了我不
是。
图赫尔也说这话。
是啊、哎，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接着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哎，冯老师，那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什么其他的重点的想说的比赛吗？
其他比赛昨天看这个布伦特福德和曼联、哎呀这比赛看呢、这比分最后是1-1啊。
对啊，
大家都知道这个两个进球都发生在比赛的尾声阶段。但是这球啊，我跟你说，布伦特福德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这可能又是像上赛季一样的什么3-0、4-0这种球。就是你光看这比分非常有欺骗性，是吧？就是这滕哈格赛后怎么不说布伦特福德踢得有多好？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曼联可能就1-1的比分都带不了。虽然很多曼联球迷我看都在说，哎呀，蒙特进球之后本来能从客场带走三分啊。但是带走一分我觉得就挺幸运的，
已经不错了。
布伦特福德有一些射门运气好一点的话好几个球都会进。特别有意思一个啊，是布伦特福德球员莫佩啊赛后发了一个朋友圈。那朋友圈呢是他和曼联的这个麦克托米奈争抢，这麦克托米奈拉着他的衣服。然后这莫佩这个朋友圈这个配文很有意思。他说有个球迷十分渴望得到我的球衣。那说的就是麦克托米奈。
太逗了。
反正英超这周末有意思比赛挺多的、你看周六的那早场纽卡4-3赢西汉姆联，简直就是进球大战， 是吧？那切菲连3-3平富勒姆的比赛也是进球大战，而且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富勒姆的巴西球员罗德里戈穆尼斯，就是他扳成3-3扳平那个球，一个凌空侧勾，非常漂亮。
嗯，好啦，接下来这一周啊，没有欧冠，但英超呢一周双赛，意大利、德国、法国都有杯赛的比赛。那下期咱们聊点什么呢？
下期啊，我觉得可能跟大家聊聊比利时足球吧，因为这个欧洲的这个版图，你看五大联赛咱们经常说，对吧？特别冷门的，你像冰岛啊，是吧？这些咱们其实在节目前几年刚开始的时候也聊过，对吧？那比利时的邻居荷兰，这更甭提了，咱们做了好几期荷兰足球节目，而且这个平时说不到荷兰，你也能把这话题给我扯到荷兰，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说说荷兰的邻居比利时？为什么说比利时呢？第一呢，是因为今年这欧洲杯，哎，我又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比利时今年可能会是一个很强的力量，甚至有可能能进四强。
我得记着点这感觉，看看。
哎，你看看比利时队伍当中，卢卡库、德布劳内、蒂勒芒斯最近状态也不错，等等等等，阿森纳的这个特罗萨德等等，反正我有这种感觉，比利时我觉得今年欧洲杯会不错，而且。比利时的一些球队也挺有意思，你前几个月的时候咱们也专访过比利时的一些球队，所以我觉得下期节目
该说一说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儿的话，咱们可能会说说比利时足球。
好的，那大家一周顺利，下期见。
下期见。